拜登总统11号宣布，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在押人员交换协议，委内瑞拉释放7名美国人，美国释放委内瑞拉第一夫人的两个侄仔作为交换，这个是拜登政府2020年1月以来最大的一次在押人员交换。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官员说，拜登总统做出痛苦决定，批准和委内瑞拉进行交换囚犯，美国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妻子的两个侄仔，他们在2015年因为谋划向美国贩运大量毒品的指控在海地被捕，2016年在纽约联邦法庭被定罪，2017年被判18年监禁。美国这次交换的7位美国人当中，包括总部设在休士顿的美国希哥石油公司的5名高管人员。拜登在白宫声明里面说，在被错误扣留在委内瑞拉多年之后，我们正在将托雷多、阿德尔、阿里里奥、赞布拉洛、何塞、路易斯、赞布拉洛、白瑞拉、希斯和奥斯曼汗带回家。拜登在声明里面说，在被委内瑞拉非法扣押多年之后，这些美国人将会回到美国，他们将会同他们的家人团聚，回到他们亲人的怀抱中。这次在押人员交换，正值美国拜登政府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被要求更加努力地争取让在国外被扣押的几十名美国人获释。拜登政府放了很大精力在被俄罗斯扣押的美国女篮球明星布兰尼·格里纳和美国人保罗·卫兰身上。路透社报道说，美国一位官员表示，在经过和马杜罗当局几个月的秘密谈判之后，这次在押人员交换在一个未对外透露的第三国的一个机场完成。委内瑞拉目前受到美国的严厉制裁，包括能源领域。美国、日本和澳洲三国的国防部长一号在夏威夷举行会谈，同意加强军事合作，以面对中共日益增长的野心。三位国防部长都强烈谴责中共实施军事演习发射飞弹，并且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下面请听报道。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澳洲国防部长马律斯一号在夏威夷举行会谈，三位国防部长就地区局势进行了意见交换。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共在南海、东海以武力改变现状的问题，滨田正一坦言说，国际秩序的基础正在动摇。当前日本、美国和澳洲的密切合作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马律师则说，三边合作是印太地区稳定的支柱，三方都关注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但是随着中共以从未见过的方式塑造周边的世界，传统的秩序亦在印度太平洋受到压力。奥斯丁亦说，中共在台湾海峡和地区采取越来越具攻击性的行为感到担忧。三方一致同意重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敦促有关国方寻求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另外，为了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全，确认了三国将会继续扩大和加强联合演习，促进防务合作。对于中共8月上旬实施军事演习，弹道飞弹落在包括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一事，三个人都强烈谴责，并且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盼望两岸问题和平解决。另外，三个人对于今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第10届美日澳防长会谈所达成的协议都表示欢迎，内容包括美日澳三国将会进行战略性整合，以及为了确保印度太平洋的安全保障将会加强合作，为了提升三国国防的互相运用性，应该扩大并且加强联合演练以及活动，今后亦将加强国防装备和技术的合作，进行有效的资讯交换。 乌克兰国防部10月2号宣布，乌克兰重新控制了乌克兰东部重要物流和交通枢纽城市利曼。利曼是普京9月30号宣布吞并的地区的一部分，这是乌克兰军队自从上个月反攻以来所取得的最大成功。北约和美国纷纷祝贺乌克兰军队所取得的战果。下面请听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星期日表示，从利曼完全清除了俄罗斯占领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面发布的一段影片亦都宣布，乌克兰彻底控制了利曼。他同时感谢乌克兰军队付出的努力。利曼是俄军后勤和运输的枢纽，失去这一关键城市对俄军来讲是一个重大挫败。俄罗斯国防部10月1号说，由于占领利曼的俄军受到乌克兰军队的包围威胁，俄军从该城市撤出。国会山报报道，利曼的沦陷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所面临的最新一次尴尬。由于乌克兰军队的反攻，俄军最近已经在乌克兰东北部接连失去控制地。普京近日下令征集30万名预备役人员来支持俄军。普京还宣布吞并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这个相当于乌克兰总面积的 18%。 此举被乌克兰和西方国家谴责为一场闹剧。北约秘书长言斯·斯托尔滕贝格星期日说，乌克兰夺回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吞并领土内的一座城市，表明乌克兰有能力反击俄罗斯军队。斯托尔滕贝格说，对抗俄罗斯宣布吞并乌克兰部分地区的最佳方式是继续支持乌克兰政府。当被问及乌克兰申请加速加入北约的时候，斯托尔滕贝格说，任何关于成员资格的决定都需要所有3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做出决定。普京的盟友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首脑拉姆赞卡德罗夫上个星期六说，莫斯科应该考虑在失去利曼之后在乌克兰使用低挡量的核武器。同时在俄罗斯部队上个星期五绑架欧洲最大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负责人伊霍尔·穆拉绍夫之后，国际社会对这个核电站命运的担忧不断升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 CNN 星期日播出的采访里面说，他相信乌克兰亦在该国赫尔松地区取得进展，并且补充说，战场动态发生了某种变化。奥斯汀还说，乌克兰将会发生什么很难预测，但是他说美国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只要乌克兰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于饱受中共迫害、认清中共本质的民众来讲，10月1号中华国商日这一日已经成为全民的反抗中共日。当日在美国洛杉矶和英国伦敦都有几百名示威者到中领馆前面揭露和反对中共暴政对世界的毒害。下面请听报道。10月1号中华国商日之际，包括海外民运人士、香港人、台湾人、藏族人在内的10个团体当日下午聚集在美国洛杉矶中领馆前面，他们打出中共是世界之癌或者是天灭中共的标语，揭露这一暴政对世界民众的迫害。活动现场各族裔的民众不时地高叫中共是恐怖主义、中共无耻等口号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活动组织者之一民主人士戒立健说，今日是中共所谓的国庆，但是这个是我们的国殇，这一暴政已经祸害中国73年，造成灾难遍地，民不聊生，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觉醒，远离中共。主办方在现场亦都安置了一个大铁笼，揭露中共利用恐怖黑奴迫害、囚禁良心犯，同时亦都表达世界民众共同希望打破中共的铁笼，获得自由的决心。 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党部副主席王建斌亦都话，每逢十一，中共加大力度宣传所谓嘅大好形势，俾啲人洗脑嘅同时，仲不断咁掩盖杀人嘅事实。但系全世界亦只有中共嘅领馆前面会有咁多嘅抗议。唔单止咁样，佢认为中共摄取政权以嚟，俾中华民族带嚟嘅只有灾难，好似而家嘅防疫政策，更加系将民众当囚犯，冇办法继续忍受嘅大陆民众开始频频反抗，以致大规模冲突不断。佢话：作为中国人，我哋热爱自己嘅祖国，但系我哋应该分清楚一个概念，中共唔代表中国。中共将马列主义换咗包装之后，变成咗所谓先进嘅政治制度，呢个系好可耻嘅。所以反共先至系中国人。另外，英国伦敦喺一号当日，亦都有大约300名示威者先喺市中心皮加地利围聚集，再游行到一英里之外嘅中共大使馆，并且焚烧中共五星旗。他们沿途高叫着口号，谴责中共各种侵犯行径，要求终止对香港、西藏人、维吾尔人以及蒙古族人的迫害，亦有人发声话需要捍卫台湾的自由，并且呼吁世界传递更多真实的信息。上个星期六在伊朗的各地集会中，抗议年轻女性艾米莉因为头巾穿戴的方式在警察拘留期间造成死亡的活动已经进入第三个星期。伊朗北部库尔德地区亦都出现了罢工，从社交媒体的贴文显示，伊朗首都德克兰、伊斯法罕和切拉子等大城市都爆发了集会。据美国之音报道，在德克兰巴扎尔传统商业区，反政府抗议人士高声呼叫话，如果我们不团结，就会一个一个被打死。Twitter 流传的影片显示出，抗议人士用一个围栏封锁了其他地区的一条主要道路。伊朗很多大学的学生亦都举行示威，德克兰大学有几十人被拘留。据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话，有些抗议人士在大学附近一个广场被捕，而在一段伊斯法罕大学门前拍摄的影片里面，可以听到有枪声。另外有画面显示，安全部队正向这间大学发射催泪瓦斯来驱散人群。伊朗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抗议尤为紧张，当局之前平息了当地的库尔德少数民族的骚乱，由于伊朗当局担心库尔德人起义，近日频频向伊拉克北方库尔德地区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同时谴责伊朗库尔德异议人士参与了骚乱。而库尔德权利组织轻哥提到，伊朗西北部有20个城镇的商店已经在星期六开始罢工，抗议伊朗革命卫队对伊拉克境内库尔德武装反对党发动突击，并且指控伊朗安全部队在代赫戈兰和艾米尼的家乡萨盖茨向抗议人士开了枪。随着抗议从9月17号艾米尼的丧礼开始，目前抗议潮已经蔓延到伊朗31个省，好多人都要求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落台。据国际特赦组织统计，政府的镇压至到现在已经导致至少52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以及几十名活动人士、学生和艺术家被拘留。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